反对死刑。首先讲一段旧闻。2015年12月2日，一对从巴基斯坦移民到美国的夫妇，丈夫法鲁克以及他的妻子玛丽克，两个人联手行凶。他们带着步枪冲进了加州圣伯纳蒂诺郡卫生局为员工所举办的假日 party， 他们疯狂杀害了14人，并且伤害了其中21个人，最后在与警方的对峙中遭到了击毙。凶案发生以后四天，伊斯兰国，也就是 ISIS，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透过他们的官方电台声称这两个凶手是 ISIS 的支持者。为了追查凶手以及 ISIS 的关系，FBI 找到了法鲁克所使用的 iPhone 手机。法鲁克犯案的时候没有把它带在身上， FBI 不清楚是他忘了这一只手机，或是他根本不在乎他被办案人员发现。这只手机里面很可能藏了凶手的通联资料，从这些通联资料可以分析凶手的人际关系，从而找出他的犯案动机以及他是否有共犯。不幸的是，这只手机启动了密码锁，只要密码输入错误超过10次，手机内的资料将会自动的被删除。可想而知， FBI 的专家倾其所能试图破解密码锁，然而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他们遇到了技术方面的困难。迫于无奈， FBI 只好求助于苹果公司的帮忙，苹果公司拒绝配合，后来甚至不惜和 FBI 对簿公堂，因为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坚信一旦协助解锁便会立下了危险先例。以上这段旧闻就是几个月之前引起国际关注的大新闻。当初看到这个新闻，我一秒都没有多想，直觉的反应就是支持苹果，因为我明白库克所说的这会立下危险先例的意思。什么是危险先例？一旦开了先例，后面就难以拒绝，终而会引来危险。好比说前面谈到的造成14死21伤恐怖分子攻击事件，这的确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因而大部分人的感觉可能是苹果公司为了自己的商誉竟然包庇跟魔鬼一般的恐怖分子，真是自私啊。可是假如开了先例，所谓有一就有二，下一次 FBI 又因为类似事件提出请求的时候，苹果公司该如何应付呢？例如同样是恐怖攻击事件，然而是七死八伤，再之后又是类似的事件，不过伤亡减到了24伤，然后依序往下减，1死2伤0死4伤，发布恐怖攻击中被捕，计划恐怖攻击，可能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朋友，谁能够告诉我关系一层一层往下减，能够拒绝解锁的界限在哪里？明白了吧？一旦开了先例，那必然会产生没完没了的后遗症。所以苹果公司该怎么处理呢？很简单，管他什么案子，管他死了多少人，基于公司对客户的责任，苹果公司除了拒绝还是拒绝。讲完苹果公司与 FBI 的争执，接着我们把话题拉回国内。最近几年台湾接连发生了数起惨无人道的随机杀人事件，好比说郑杰在捷运疯狂的杀人，短短十几分钟造成了4死24伤。郑杰混不混蛋？当然混蛋，而且是十恶不赦的大混蛋。郑杰该不该死？当然该死，就算杀他千遍万遍也不足以弥补他的过错。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反对死刑。我反对死刑的原因和人道主义、慈悲心、宽容心等等等全无关系。我反对死刑的原因只有一个，不能够让国家机器掌有杀人的权利。没有错，郑杰是该死，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疯狂杀人，并且造成4死24伤。假如凶手只造成24伤呢？再退一步，1死3伤，分尸杀人，0死2伤，虽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可是在人来人往的车站放置炸弹，谁能够告诉我一层一层往下减，判生判死的界限在哪里？这还是次要的，真正让我忧心并坚决反对死刑的原因是后面这个理由。你清楚国家机器是什么东西吗？你了解国家机器一旦失去了控制会变成什么样的洪水猛兽吗？当然了，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失控的情形不太容易发生。可是在民主不成熟的国家，特别是独裁国家，如果让国家机器享有杀人的权利，那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恶果呢？两个最惨痛的教训， 都是几十年前才发生的近似，分别是大陆的文革以及让台湾人刻骨铭心的白色恐怖。当国家机器拿着国家至上的口号，文革与白色恐怖制造了多少的冤魂啊？如果有选择，你认为在那个年代应该全面废除死刑吗？管他什么原因，管他什么罪犯，最重的处分就是无期徒刑。果真如此的话，某一些丧尽天良的凶手虽然得以苟生，可是那可以挽救多少善良无辜的生命啊？而这两者的比例又是多少呢？1:10，1:100，或是1:1000，1:10,000？你别太自信了，认为今天是非常成熟的民主社会，威权统治永远不可能再回来。现实的世界是没有永远，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机器一旦落入野心分子之手，党政军听从少数人的指挥，风云变色可能就在几个月之内，几个月之内就会让社会风声鹤唳，生灵涂炭。如何防范呢？很简单，管他是谁犯了多严重的错误，国家机器都不能拥有剥夺人民生命的权利。